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天气非常的炎热哈，要是各位你觉得很热的话，可以跟后面服侍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联络，请我们可以把冷气开始再大一点点哈。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一个小小的一张notice， 是夹在你的节目单当中的。这个告诉大家说，我们教会里面发现一些很多的小的蜈蚣，爬在外面的地板上面的我们看得到，但是这个地毯上面我们可能看不到，所以大家不要把你的皮包放在地上，免得它跑到你的皮包里头去，这样子。好，开始今天讲到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今天这样子的主日崇拜，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此刻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保守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今天所谈的所听的能够对我们这一生都有帮助。愿自己保守，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忍耐到底哈。那所出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14节哈，还有一段是在第九章35到39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好，看到一起来读。来，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们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祸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灾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为不法的事子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国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很多人都会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所以假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也许你就会说没有关系，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撑一撑就撑过去了。这因为圣经上说过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像说得很符合圣经。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用的就是经文哈。那么但这段圣经的经文真的是这样子使用的吗？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当时耶稣是怎么样说到这段经文的，以及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刚刚那个经文的圣经那个slide里面哈，还在好。我想这段经文我想要做一个 小的调查哈，就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有哪一个部分的经文，比如说第几节是真正抢你的眼睛的，你看上去觉得这才是你今天要跟我说的话。有没有人看见说不法的事情增多，或者是有的人看见的是说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或者是你看见说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或者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重点是什么？其实你怎么样看这段经文，也多少是反映了你对神的认识，还有你的负担是什么。在这一整段一到十四节这里说的，就好像在圣经的，只要你有打开圣经的话，这段圣经的标题啊，它是说这个末世的预兆，也就是说到说在末世或者末世之前会发生的事情。这里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先知，会有大的自然的灾祸，然后会有战争啊，然后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让很多的信徒在信仰上面受到打击，最终这些信徒们他们的爱心会变冷淡。爱心会变成冷淡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当我们讲爱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物质哈，不是一个物质。但是我们说冷热的时候呢，是来描述物质，对不对？所以爱怎么可能热或冷呢？有一对夫妻，这个做丈夫的呢，每天都跟这个太太说，我爱你啊，小甜心小可爱，来称呼他的太太。反正有什么样好的或者这个肉麻的这个词句，他都会跟他太太说哈。那但是他从来不会对他的太太表示他的爱。有一天他的太太请他给他倒一杯热水，然后他就开口就说，我亲爱的小可爱啊，你自己没有脚啊。所以这个做妻子的说，哎，我宁愿呢，你做一件让我感觉到你爱我的事情，胜过你每天说一千遍说你爱我。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并不是恋爱当中的爱，或者是婚姻里面的爱，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我们对人的爱开始冷却了，开始冷淡了。为什么呢？这是耶稣说的，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信徒发生我们的爱开始变冷。在当初当耶稣他决定在隔一天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是为了爱我们他才来的，然后他就为了爱我们，他愿意走到这十字架的这个路上。想到耶稣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在我们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他就已经决定爱我们了。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愿意走在十字架上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前一天晚上，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是在橄榄山上面，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那里祷告他的神，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可以完成，这个计划可以完成，但是这个计划的完成需要他走上这个十字架。所以他在那里祷告，祷告得很恳切，他流泪，圣经上描述说他流泪的泪滴滴下来很像那个血滴下来。这是何等大的爱，在天上的神他的独生子竟然愿意为着我，为着他还没有看见的我，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就已经为我要决定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就算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要在他的面前发生，他还是跟神祷告说，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当初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的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就是很热的爱，热到一个程度他愿意走到十字架上。在2000年之后，今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到处是国跟国的战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失去很多生命跟财产，更有很多的家庭是破碎了，很多人生活在物质充斥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里面却没有爱。有很多人住在很大的房子里面，但是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因为这个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抽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耶稣所描写的、所描述的这个末世的光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不仅身边有许多人，他们的心是冰冷的，我们也看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这样子远的距离，让人跟人之间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心开始冷淡。我们对于神所应许的那些事情，我们觉得好远啊！为什么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感受不到我所需要的这份爱呢？当耶稣说到这个世界需要福音的时候，并且在末世要带福音，并且这个末世是会在这个福音传遍这个整个世界之后，末世才会来到。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会加增。所谓不法的事情，就是英文的翻译是说 lawlessness 哈，然后或者是说 wicked。那个 lawlessness 这字是说就是不法的，就是无法无天的事情到处都有。那 wickedness 是指的是邪恶的事情、坏的事情哈。那不管是怎么样，耶稣所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人要借这个题目来迷惑世人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确这个事情已经发生，有人冒基督的名说他是基督，也有啊，居然有哈、啊，有战争，有饥荒。各位不晓得，你晓不晓得，在前几天联合国才刚刚宣布东非这个地方是一个整个国家陷入饥饿的状态，在120万人很可能没有明天啊。有基督徒受害，被万民恨恶。基督徒受害，被万民恨恶。我们这样放眼看去，在我们的周遭，特别是美国人啊，美国的基督徒们受到回教徒的这个恨恶。回教徒不就是千千万万吗？今天的世界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没有关系，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在末世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人会彼此之间相恨，因为人基督徒们也是这样，自我为中心，我认为我是这么想，就决定这是我，然后要是他不这么想的时候呢，那么我就恨他，没有爱。基督徒彼此当中都没有爱了，还有会有假先知出现。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会出现，叫许多爱主的人，我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爱心上面都冷淡下来了。但是我们的耶稣他并没有光讲这些消极不可爱的事情，他也讲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也说天国的福音要先传遍这个世界，然后末期才会来，然后他说他自己会再来。今年的上半年，在全世界有好几个这个有关世界末日灾难的这个预言，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啊。当我们看到日本的大地震，在中国西部的大地震，纽西兰的地震，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觉得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末日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在台湾，在5月11号那天，安葬之前，有一个人他说，台湾在5月11号会遭遇一个14级的地震。你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14级的地震，我们真实到最高大概是9级哈。他说14级大概台湾一半会震垮。那怎么样可以活呢？就是你要逃到山上，在山上买一个铁皮屋住在里面，所以当这个台湾的周边都沉下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活。很多人就在那里看，说14号这天事情怎么样。结果他还不是只讲了日期，他还讲了时间，早上几点钟。所以当然这个预言就是错误的，然后没有发生。世界很多人都在等末日是怎么样子，好像我们都把这个末日的事情集中在某一些事情、灾难的事情发生而已。 实际上不只是这样子，在美国或者 在一些西方的国家里面，很多人拍了一些末日的电影哈，把这个末日拍成电影，然后趁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的这种好奇跟恐慌，来赚一笔这个恐慌财哈，恐惧的财。在美国的911之后，很多的美国人在家里面放了很多饮用的水、食物、电池、独木舟，还有现金哈，就想说在灾难的日子来过之后，他们还可以活，那么他们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也就是用这样的同样的心理，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中，他已经说了将来会有世界的终了，会有假先知出现，还有一些假的预言。那么在24章第4节，就是刚开始起头，要是弟兄姊妹已经有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翻到24章准备着哈，我会一直提到这样的经文。24章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当耶稣在讲这些末日的事情之前，他先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假如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做什么准备？我不知道你现在脑袋里面想的是独木舟，还是钞票，还是电池哈？我跟你讲，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用，你要做的准备，在今天你要做的准备就是认识主，你确确实实的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为当世界末日那一天之后，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你准备的电池也没用了。耶稣给我们一些盼望，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外在的环境当中有天灾人祸、战争，还有在信仰上的冲击等等，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在中国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有一个女先知出现，这个女先知叫东方闪电。因为经文上圣经上有记载说，在末世的时候，那个耶稣在降临的时候，就是闪电从西方打到东方这样子。他说这个就是先知，所以有一个女的信徒，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算基督徒，她就自己站起来，她说我就是那个东方闪电。然后她就像耶稣所讲的，她所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假先知来迷惑众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认真的学习。在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6节那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或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8节那里也说，你们若站立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忍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信仰上面我们要站立得稳stand firm， 不仅是坚持我们信仰，而且要用我们所信的，在我们的乱世当中能够不被动摇。其实这个标题我在定的时候呢，他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刚刚说了，忍耐到底的意思就是坚持所信的。那么必然得救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站立的不稳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吗？失去了我们的救恩吗？不是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要是我们站立的不稳怎么办？圣经上不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难道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方式来保全我们的信仰吗？保全我们的救恩吗？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上这里所讲的必然得救，并不是讲到救恩这个得救，而是讲到说在这个乱世当中，我们经历神的保守，坚定我们的信仰，没有失去信心的这种的得胜，以及看见在将来我们会有的一些结果。这就是一个必然得救的道理，并不是说我们坚持我们所信的，到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救。那些不能够坚持的，或者说看着信心开始冷淡的人，他们就没有得救。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不是的哈。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一旦我们信他，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我们跟他的爱隔绝。 C.S. Lewis 很有名的一个作者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hronicle of Narnia、里面有一段狮子跟女巫决战的那个片段，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哈，那个叫做纳尼亚传奇，没关系，那个片名我不记得了。他是讲到说一群跟这个女巫作对的一群孩子们，他们到最后就居然打赢了哈。那其实这些人小孩子他们都没有打过战，他们没有参加过这个战争的训练，他们是怎么赢的呢？很简单，他们就决定跟在这个狮子的后面，狮子赢他们就赢。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很圣经意思的哈，他说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一旦他们跟随在这个狮子的后面，狮子赢了他们就赢了。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我们跟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赢了，因为他赢我们也赢。耶稣说忍耐到底并不是说要我们努力靠我们自己，好像孟子他说的哈，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背这段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讲这段话很多人可以背哈，很鼓励人对不对？其实鼓励你什么呢？靠你自己啊。其实耶稣说的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你就到我里面来，你就到我里面来，我赢就是你赢。耶稣说的是要靠我们的主，然后坚持我们的信心。真正领我们赢得这场征战的不是我们，是神他自己。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在这个狮子的后面哈。那必然得救，这个得救的英文字是 save， 我去查了很多的版本都是用 save 这个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 save 这个字呢？到最后我们可以 save 啊，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想一想，我觉得有道理。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一到教室里就看到黑板上写这个大字 save。 save 什么呢？就下面有一段文字啊，就说要什么时候考试啦，什么时候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留在黑板上。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他是说不管是哪个清洁工同学，你们擦黑板的时候不要把这段擦掉，你们把其他东西擦掉都可以，这段呢你们要 save 起来。这很像就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虽然会遭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问题，但是 save 啊，我们都在这个里面。要怎么样的人可以 save 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路加福音第21章19节也是记载同样的事情哈，就是路加在记载这段耶稣讲论的时候，是在出现在路加福音第21章19节，那里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那保全灵魂呢，或者是做必得生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解释了刚刚前面我们说必然得救的意思，必然得救就是保全灵魂。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解释，今天的重点应该是在忍耐到底。耶稣在这段谈话里面却给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给天下的人，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这段耶稣的讲话一部分是在忍耐到底，第二部分呢是要遍传福音，向万民做见证。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段经文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的重点是什么？你看到的重点是什么？要是有人认为说你刚刚看到的重点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话，然后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只要你觉得这部分才是你刚刚所看到的重点的话，那么你平常读圣经也是这么读的话，那我想你对耶稣的心意 体会的也够深的哈。是的，这个部分的经文其实不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重点确实应该是在后面这段，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你们要忍耐到底，并且你们要去对万民宣讲天国的福音，末世才会来到。前面讲的是末世，后面讲的末世会来到，中间讲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忍耐到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向万民传讲神的福音。所以我们不是怎么样谈怎么样坚持，我们不是要谈怎么样坚持我们的信仰而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要对万民 也要来做见证，好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这就是体贴神心意的一种侍奉。最近我注意到新闻上面说，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快要到74亿人口，全世界。那么中国的人口呢，大概一年多以前已经突破13亿了哈，现在应该是朝着14亿这个数字往走。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的人口当中，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那在这13亿的人口当中呢，有4000万的人他们认识主，听过福音，甚至于他们自称是基督徒。那这个4000万这个数字呢，是来自2001年，就是去年的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一个统计，那是去年。我想这个统计当中一定没有包括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包括一些不愿意接受访问的人，或者不愿意填表的人。那么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数字加一倍好了，8000万。我们在中国还有12亿的人口还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假如耶稣他们爱我们，耶稣也爱中国人，就是那12亿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你想着末日会来吗？按照耶稣自己的宣告，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之后这个末日会来。中国还有12亿的人口还没有听到福音，各位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心里怎么想？12亿的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人在美国。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9节那里。好，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常常听，几乎每一位宣教士到我们当中，他就会宣讲，他就会分享同样的经文。这里马太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见耶稣他传福音开始于什么？经文的一开始说他走遍各城各乡，所以他开始传福音是他走，他出去走啊，他走遍各城各乡。弟兄姐妹，走就要走出去的，这是传福音的开始。所以我们要走出去，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几年当中都有一个活动哈，就是在差不多这个礼拜就叫做 Life Changer 这个活动。那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走出去，走出去他们受保护而又温暖舒适的家，去到一个生活条件很差的一个地方，去体会人们对于神的需要。可能过去这几年当中，你跟你的小孩子说，我们去教会去亲近主耶稣，他在他的在这小孩子的耳中，亲近主耶稣好像是一个很 soft 的东西。但是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去到了 Detroit 的 downtown 的时候，他看见到，哇，这么多人他们生活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的确是很可怜，我是很幸福的。 就在最近没多久之前，我听到一位父亲啊，一个弟兄跟我做见证，他说有一天他的孩子居然很慎重的跟他讲说谢谢你，他就突然之间觉得说哇，你要谢我什么？这儿子跟他爸爸讲说，我谢谢你爱我，我谢谢你把这个福音传给我，我谢谢你让我能够生长在这样子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享受很多人享受不到的爱。因为这个年轻人他以前参加过 Life Changer， 那不是他回来以后他生命就马上获得改变，几年之后他还记得几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 Life Changer 在他心里面有一个 impression， 好像印在上面一样。所以当他看到家里面的生活是这样子，然后他回想到几年前他去看到 Life Changer 当堂里面那些人的生活，他真的会发现到说，爱神的人、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的人的确不一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看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是的，我们要走出去的同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怜悯的心啊，有一个关怀他们的心。假如我们去到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却没有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候，你知道你走到那边的时候，别人看到的你是什么？并不是你带来的福音，而是你的很高贵的名车，而是你的身上的这个闪闪发光的各样的这个珠宝，或者是看见你这个侃侃而谈高这个很深的很高深的知识跟什么东西，他们不会听到你所讲的福音。假如你有一个怜悯的心，除非你有一个怜悯的心，要不然你所讲的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讲没有意思。所以耶稣他看见这些人，他就怜悯他们。我们要向左看，也要向右看。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所属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人的需要。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乱看，有很多的事情是神要你看的。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没有家可住哈，他们有家可住，但他们的人生因为没有神的关系，所以他们茫茫然，他们不晓得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就需要你去看啊，你去看他们的需要，其实是要认识神，认识这个主。那不只是我们要往左往右看，我们也需要往上面看。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下一步是什么呢？是求啊，求做这个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讲到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跟主求打发我们出去。跟神的祷告很重要，因为假如你想要出去，你说我喜欢传福音，我要能够走出去，没有错，从往左看往右看可以，但是呢你需要跟神祷告，这很重要。因为这个祷告会让你，神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去，你要去哪里，你要做哪些准备。所以求这个字是往上面看哈。那刚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祷告，求神把我们放在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可能神在今年他并不是要让你去中国，可能在今年他需要你能够开放你的家庭，成为接待新生的家，让今年来到 Ann Arbor 的新生们能够有一个听到福音的机会的一个家。也许你开放你的客厅，这个客厅就是他们听到福音的地方。几个礼拜以前 Jeffrey 跟 Rose 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向我们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一些宣教的事工。我们从他们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忍耐的功夫，他们一去几年，他们在中国几年，15年， 这对夫妇先生是美国人，这个姐妹是韩国人，他们去到中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为了这些素昧平生的中国人，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美国的生活，来到一个处处不方便的地方，学习怎么样融入这样子的文化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15年以来他们都谨守了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是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因为上帝爱中国人，不愿意那个有12亿的中国人在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就走完他们人生的道路。杰弗里·罗斯就是我们学习忍耐到底的一个见证。文化很难跨越，很难把自己融到那里面去，语言更难。他们有很多，他们在那里的地方是讲两三种语言，他所面临到的一些族群，这么大的难处在前面，他也是忍耐，忍耐到底。耶稣已经说了，在这个末世会有很多的艰难，很多令人灰心跟沮丧的事情，也有强暴、诡诈、不公平、邪恶的事情，这些事情都需要忍耐。还有神的试炼跟教导，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忍耐。当我们行出我们所信的道路有困难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当我们要行道的时候，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愿意行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困难。路加福音8:15他说，人听得到坚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等着结实。这段经文给我们鼓励，知道我们在行道的时候会有困难，但是请各位你要坚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面，在患难中要忍耐。各位都会背这段罗马书12:12，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试炼中，弟兄姊妹，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忍耐也当成功，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在管教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受到神的管教。那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如同儿子一样，也是需要忍耐。当我们行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存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重要的是主必再来，因为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3那里说。所以不要忘记，忍耐并不是我们刻苦己身去赚来的，忍耐其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13那里说，5:23，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忍耐。也许你会说，哎呀，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些事情呢？还要坚持所信，还要去传福音，我不就是信主了吗？信主不就是你们基督徒传福音给我的目的吗？我们就信了呀。而且你不是说信主的人有平安有喜乐，怎么还有这么多要忍耐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主为你死，你要为他活，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神为我死，我为他活。并且在彼得后书2:3那也说到，你们应受你们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神看起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你们可以翻到圣经这个 Muse Slide， 他在彼得后书2:3，这段圣经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什么呢？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行善，而这个行善呢需要能够忍耐。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信主却从来没有经过苦难，也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你活着这个世界跟 圣经上所讲的信仰有很大的敌对性的话，那么请你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信仰。我相信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接受，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是挑战我们的信仰的，告诉我们说你所信的是不对的，是假的，是错的，因为根据科学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说，根据谁谁谁的说法是这样的，你们的圣经讲的是不对的。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话，那么也许你的信仰真的需要再重新的思考一下。假如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没什么大的冲突，那么当然你就不需要什么站稳脚步啦，坚定你的信仰。但是假如有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你需要忍耐到底，你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叫你有成长的机会，祷告神让你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走耶稣基督的脚中。在彼得后书二章三节那里最后一段讲的是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为了这件事情蒙召的，并且彼得鼓励我们，要我们来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是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去，要存怜悯的心，去到需要的那些人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世，很多的不法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坏的事情会发生。讲到这边，我想起来，在这两天，各位你看到新闻，就看到在挪威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凄惨的事情。怎么会有人可以对着这八十几个，他是四百多的学生，就这样子随便的开枪把他们就杀了？怎么会有人把这个炸弹藏在这个大楼里面，然后他在爆炸的时候，他都不管有多少人，他就这样子杀？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一直的发生，你真的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上面耶稣已经给我们答案过了。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发生，其实影响我们信仰的更多。只要你不留心的话，也许今天我所讲的对你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要是有的话，我希望今天所说的对你有帮助。耶稣说不要疑惑，要谨慎，因为这些事情在末世会发生。但耶稣勉励我们忍耐到底，坚持所信，并且我们要把福音传遍这个天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你在我们还没有碰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主你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提醒我们，要我们能够留意，能够谨慎，并且当危难、痛苦、灾难、挑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助你，让我们不只是过平安的生活，并且当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主你给我们能够胜过挑战、胜过苦难的力量，好让我们真的是坚持所信，能够走在主你的里面。主让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征战的元帅。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若有还有人能够在心里面想到怎么样去传福音的，主要愿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让你传福音的事工能够不停歇下来，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主，我们谢谢你，请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的思想、我们的灵修、我们跟你的关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面这首诗歌可能会唱的人不多哈，其实我带过一次，我们先唱一次哈。那这首诗歌 我每次唱的都会流眼泪，我觉得很感动哈。那但是要是你真的觉得这首诗歌是对你说的，我在神面前说阿们。 来，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但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最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第一节再重新来一次，来，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大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但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牵入他们的手，
再见我，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再一次，
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感谢主，阿门。